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有余，离障本来护所能行法，即行无故功增常护，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三个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显云经。那么显云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月光王头饰品第22品。那么在这品当中呢，首先讲到佛陀宣布要入涅槃之后呢，舍利弗尊者不忍心见到佛陀入涅，所以说呢也是向佛请求提前进入涅槃。那么佛陀呢也是同意了，同意之后呢，舍利弗尊者就回到了自己出生的这个村庄当中啊，在这个王舍城的一个村庄当中呢，然后呢让他的沙弥，让他的一个弟子君体呢去告诉国王，还有一些师祖，还有一些以前的朋友见最后一面。然后呢就说这些人来了之后啊，舍利弗尊者给他们宣讲了一切无常，然后呢就说三界都是痛苦，必须要使用人生精进的修持这个正法的道理。那么通过这个讲了这样一种妙法之后呢，当时也是很多人通过听闻正法，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殊胜的利益出国到四国之间呢都有所证得。那么中文听闻法之后作为而去这不是昨天以上的内容。那么今天呢就继续讲舍利弗尊者他入涅槃的经过。尊者舍利弗在后夜时端正身体和意念摄心而进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入空无边处定，从空无边处定起入与实无边处定，从实无边处定起入无所有处定，从无所有处定起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入灭尽定，从灭尽定起而归涅槃。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涅槃的一种经过，涅槃的一种次第。首先呢是这个在这个后夜的时候呢端正身体和意念。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个禅修的一种前提。那么要修禅修的时候呢，必须首先要把这个身体要端正，但是不能刻意的去把身体绷得非常的紧。这个方面呢对修禅定呢是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必要。一方面来讲，总的来说呢要端正身体，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就说是这个有一种稍微放松的一种这一种这个意识在里面的。总的来讲的话，身体要端正。那么如果身体端正的话，它的这个脉就正，脉正气正，随后心呢就容易安静。这个是在前行当中呢讲修禅定的时候一些条件。那么舍利弗尊者这些呢，都是就说是这个对于禅定呢已经到了非常熟练自在的程度了，所以说也是呢端身正意。摄心首先呢是心如初禅。因为当时如果没注定的话，这个心是属于欲界心，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摄心进入初禅当中，然后从初禅当中起进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呢然后进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然后呢从第四禅开始起呢入就是说是这个空无边注定，这个空无边注定开始呢就是到了无色定了。那么进入到这个空无边注定当中，从空无边处定起来之后呢入实无边处，然后从实无边处定起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处定起呢入非想非非想处。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四种定呢就是四种无色定。前面的四禅再加上后面的实无色定呢平时叫做四禅八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持四禅八定呢也是四禅再加上实无色定呢总就是说加起来就是讲这个四禅八定，八定当中设四禅，如果是从禅为主的话就是四禅，定为主呢就是讲八定。从非想非非想处定起入灭尽定，那么要入灭尽定的话，它这个灭尽定是灭尽这种灭尽一切心心所有的时候是灭尽受想，但是受想是代表一切心心所缘故，一切心心所当中受想最主要，所以说呢说入受想灭受想定，实际上就灭除一切心心所定。那么这样一种灭尽定他必须要一种最微细的心，那为什么就是说舍利弗尊者他要从初禅起开始入，就要入到非想非非想处定，再入灭尽定呢？因为要入灭尽定这个前提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心能够入的， 而在这个所有三界当中，最细微的心就是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是所有的心当中比较微细最微细的，只要这个从这个最微细的心起的时候，就可以入灭尽定，然后呢从灭尽定起了之后呢，就进入波涅盘，那就是小乘的这个涅盘当中。这时第十天得知舍利弗已取灭度，便与众多天神成百上千的眷属带着花香等供养具来到他的所在，遍满整个天空，各个悲泣号哭，泪如大雨倾盆，遍散众花，圈花极具有气息之高。舍利弗尊者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进入了这个涅槃当中。按照这个大乘的讲法的话，小乘的圣者入的涅槃呢，还是属于是有余涅槃，但是小乘之中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属于无余涅槃的。因为就是说他的这个小乘的有余涅槃呢，是指得到了阿罗汉，但是呢还没有舍弃五蕴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一种有余涅槃，有所余。那么就是说如果进入了后面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会生灭智了，或就是说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五蕴，进入到一种最圆满的一种状态当中，不再轮回，这个方面就是讲无余涅槃。大乘说呢，相续当中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所知障啊，还有其他的这样障啊，没有完全灭尽的缘故，所以说呢没办法安立成无余涅槃。那么就第十天呢，了知舍利弗尊者入灭之后呢，和很多眷属先生带着花香来到涅槃，入涅槃处，然后呢就非常的这个很就是悲痛离奇的一个号哭，犹如这个大雨倾盆一样。那么就撒了很多鲜花供养，极具有气息之高。天人又纷纷说道：尊者的智慧比大海还深广，心思敏捷，善变应众生机，声音如涌泉般，具足戒定慧，是佛法大将军，常常跟随出来广传法门，传播妙法，他为何这么早就进入涅槃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人呢又开始在这个议论纷纷，纷纷的说道呢，尊者舍利弗的尊者的智慧啊，就像大海一样深广，心思非常敏捷善变，能够应众生机说法，声音呢犹如涌泉一样不中断。那么从这里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舍利弗尊者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就具备智慧，前面我们讲过了，至于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呢，给他和他的一个弟弟辩论，他这个弟弟也是一个婆罗门论师啊，没办法和他就是辩过他的这个姐姐的。所以这个方面相对看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婆罗门呢长道繁殖，他也知道这个是姐姐怀了这样一种这个儿子啊，这个具有大智慧的人，像这样那个时候就开始显示了。然后在这个出生之后很小呢，就通达了这种这样一种这个是种吠陀，婆罗门的这样一种是吠陀，很早就通达了。然后出家之后呢，也是这个证悟了这个书生的圣果，他的这个心思敏捷善变，和在这个当时是须达了，就是这个毗卢遮长者，他要给佛起亲手的时候呢，请佛派一个人去这个舍利弗国，因为那个时候佛法还没有传播嘛，外道非常多，那么要派一个能够辩论的人，而且有神辩的人去，佛陀去观察舍利弗尊者去，然后呢，通过辩论呢，也是把一个当地最大的婆罗门把他辩败了之后显神通，然后呢，就是说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么佛法在舍利弗国呢，逐渐开始就是说，就说是扎下了根基了。经过修好之后，佛陀又到那个地方去弘扬佛法的缘故，所以后面呢，度化了无量众生。所以说，从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尊者的智慧啊，非常的这个敏锐，而且呢，能够应众生机说法，声音有涌泉一样。涌泉的意思我们知道，涌泉是不枯竭的，不中断的。所以说呢，他们家的这个智慧啊，在讲法的时候，他的这个辩才也是。就是涌泉一样，根本没有一个枯竭的时候，而且相续当中呢，具备三学啊，戒定慧三学，而且都是无漏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学，是属于佛法当中的大将，常常呢跟随佛转法轮，传播妙法，度化了众生。那么大家哀叹为什么这么早就进入涅槃？城邑内外的百姓听说尊者舍利弗已去入涅槃，都捧持着酥油香花供具。奔涌而来，聚集在这里，悲哀留恋，痛苦不能自制，纷纷用带来花香广做供养。那么就是说，城邑内外的老百姓听说尊者已经入灭了，也是非常的悲伤，拿着这样一种酥油啊、花香供具等等啊，都来就说是聚集在涅槃之处， 广作供养。这时第四天命令毗手吉母将众多宝物合到一起，庄严高车，将舍利弗安放在高车上，诸位天神、龙、鬼神、国王、大臣及百姓护送着高车，一路上号啕悲哭，来到一块平整广博之处。毗手吉母呢，前面讲的也是第四天下面的一个大臣呢，非常善巧这个建筑。这个工巧方面呢很通达的，所以说呢第四天也命令毗手吉罗天让他把很多宝物组合在一起之后呢，成了一个庄严的高车，舍利弗尊者的遗体呢放在了这种这个高车上面，一切的这个天龙等等一起呢护送高车来到一块平整广博之处的。第一天是应该是第四天吧，现在都是第四天，这个方面也应该是第四天，不是第一天是第四天。又令诸位夜叉前往海边去取牛头旃檀，夜叉领命前去，不久便取回来，把所有旃檀堆积起来，将尊者舍利弗安住在上面，安放在上面，然后浇灌酥油，点火涂皮，人们礼拜供养，然后各自归去。第四天呢，又命令这个夜叉手下的夜叉呢，到海边去取牛头旃檀。牛头旃檀也是这个非常名贵的旃檀。那为什么叫牛头旃檀呢？因为这个旃檀香它是产在牛头山，这个牛头山不是汉地的牛头山，这个牛头山呢是印度南方海边的一座大山嘛，也有些地方讲，有些地方就说是讲这个就叫做这个马拉雅山，马拉雅山就是说马拉雅檀香山嘛。像这样的话，这个山呢，有的地方讲的这个地方的山叫做高山，它的一个峰，它山峰它这个很像牛头，所以说它这个里面产的这个檀香呢，就叫做牛头旃檀香，那就是叫牛头旃檀香。那么这个夜叉领命前去，不久把这个香取回来，堆积起来之后呢，把尊者舍利弗安放在上面，然后呢就是说浇灌酥油，点火之后涂皮了。人们礼拜供养，然后各自归去。那么舍利弗尊者呢，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这个入灭。那么有些阿罗汉在入灭的时候呢，他是通过显示神变，显示神变之后在虚空当中，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燃起大火，在虚空当中呢，整个身体自己烧毁之后呢，不留一点东西下来的，有这样的。那么尊者舍利弗这个时候呢，是留下了遗体，然后呢，后面的人这个弟子呢。通过这样一种火葬的方式，这样一种这个图形的，所以说阿罗汉他显示涅槃这个事也是非常一种自在的。火灭之后，沙弥军起收拾起师父的舍利，盛装在火中，拿着舍利弗的僧衣，将他们拿到佛面前，向佛施礼，长跪着对佛说：“我师父舍利弗去入涅槃，这是他的舍利和衣钵。”然后当这个所有就说是火全部已经灭尽之后呢，这些沙弥他就把师父的舍利盛装在这个师父的这个钵中，然后拿着舍利弗的这个僧衣到了这个佛面前向佛这个顶礼之后，然后向佛陀这个禀告就说是这个师父舍利弗已经入灭了，这个就是他的舍利和衣钵。那么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呢，因为从其他地方讲目犍连尊者是提前入灭的，在舍利弗尊者之前就可以说入灭了吧，这个讲法是不一样。但是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入灭的时候，目犍连尊者肯定是已经入灭了，所以这个是佛陀的二大弟子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进入涅槃。这时贤者阿难听了这话，悲痛愁闷，一真感谢，对佛说：“现在如尊者舍利弗这样的佛法大将军，也不涅槃，我们还有什么凭靠呢？”佛告诉他：“舍利弗虽已灭度，但他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样的无漏法身是会熄灭的。”那么阿难尊者看到了这样舍利弗尊者的三衣，还有呢，就是说是个钵盂，再加上舍利，然后听了这个话之后呢，更加的痛苦了。因为就是前段时间看到佛舍利弗尊者离开之后呢，离开之前的话，从世间的想象来讲，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那么现在呢，就是只是剩下舍利了，然后呢，就说是只是有这个僧衣和钵盂。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圣者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大将呢，已经进入了涅槃。然后从整个世间上显现的时候呢，再从哪个地方也找不到了。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非常的痛苦。 也是像佛像这个随佛尊者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大将军进入涅槃呢，那么我们就实际上好像是失去依附的样子。佛告诉他呢，随佛尊者的色身已经入灭了，但是呢就他的这个戒定慧啊，解脱自见，让无漏法身不会熄灭啊，这个无啊这个戒定慧解脱自见也叫五分法身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自见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佛相续当中是最圆满的方式具备的。阿罗汉的相续当中呢，也是啊，就是说部分的方式的具备啊，具有这样一种戒定慧啊、解脱自见等等，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不会熄灭的。另外，舍利弗不仅现在不能见我入涅槃，而自己先去入涅度，过去世时他也不能看见我死啊，先我死去。然后佛陀呢就是给这些弟子讲啊，舍利弗尊者不但是现在不忍心见我涅槃提前入涅，那么过去世的时候也曾经不忍心见我死去而提前死去的情况。前者阿难合掌对佛说，不知道过去舍利弗先于世尊而死是怎么一回事呢，希望为我等解说。那么阿难尊者就向佛请问这个情因，实际上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是舍利弗真的以前啊，就曾经在佛就是说世尊之前啊，就是说是在这个菩萨位的时候啊，是菩萨位的时候提前死去。这方面呢，也有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因缘。我们知道，像这样的时候，佛陀在佛的教下能够成为这么大的弟子的话，也是多生累世的一种善缘。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呢？哦，在菩萨道的时候又怎么样？还有呢，就实际上宣讲这个事迹的时候呢，主要。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在这个国王死之前他死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菩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圆满布施度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讲到菩萨圆满布施度的这样一种这个事迹，所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即便是在这个小乘当中共同乘当中也有菩萨怎么样圆满布施度，怎么样圆满持戒度，怎么样圆满安忍度，怎么样圆满精进度，这个方面呢，或者至于智慧度圆满，这些都是在俱舍论的诵持当中都有讲啊，都是有讲的。那么如果像这样一种这个讲六度和大乘讲六度的方式呢不相同，有些地方在解释在这个公案当中月光国王师徒，然后呢就是地方直接就是讲通过师徒而登出地，是这样讲的。但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因为它是共同层，共同层的缘故呢，就是说通过师徒圆满布施度啊，布施度在这个地方就圆满的，所以说呢讲这样一种事迹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咳咳，佛告阿难，过去久远，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各此这个各自估计是多余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此各自原菩提，有一个大国王叫旃陀婆罗毗，汉语就叫做月光，统领原菩提80000000小国，6300000084亿村落。然后在很远之前呢，在这个阎浮提当中有一个这个大国王叫做月光国王，这个也是很出名，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圆满布施度的身份就是这个月光国王。那么他呢也是一个大国王，统领了84000小国，63000和84亿的村落。国王有20000夫人夫人宫女，他的第一位夫人叫须摩檀，有10000大臣，其中第一大臣名叫摩旃陀，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大月大月就是舍利弗尊者的前世。国王有500名太子，其中最大的太子名叫斯罗巴图，国王所在的都城叫巴陀奇普，城池纵横深广达400这个多字可能是游字吧，就是说广达深广达400游行。是用金银琉璃玻璃所建成，城的四边共有120个城门，街道里象征其美观。另外城中还有4行树，也是金银琉璃玻璃长成，或者是金枝银叶，或者银枝金叶，或者琉璃枝玻璃叶，或者玻璃枝琉璃叶。城里有许多宝池，也是金银琉璃玻璃所建成，池底菩萨也都是一个四宝所成。国王的内宫周围长40里，全都是以金银琉璃玻璃建成。他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所统领的国家也是这个非常这个富裕的。 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些这个建筑的这个材料呢，都是这些四宝有的时候和这个天界或者和极乐世界有少分相似的。他的国家富裕丰盛，人们安逸快乐，奇珍异宝不可计数。当时国王专注在宫殿之上，突然生出这样的想法：人生在世，尊荣好贵，为天下人所敬仰，出言无人敢违抗。真妙的古语应验而到，这些果报皆有从前积德修福所致。那么有一天呢，国王端坐在宫殿之上，忽然呢就生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月光国王他在这一世当中不圆满布施度，说明他已经久修菩萨行。但是呢，从显现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是突然产生个想法，突然要想布施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必然的。那么人生在世人在主要是讲他自己他自己生在这个人生当生在这个世间当中呢，这也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尊贵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这样一种富裕，天下人都是很敬仰他，所发的言呢也没人敢违抗的。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珍宝五欲应验而到。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果，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不是无因无缘的，全都是依靠以前积德修福所致。就好像农夫在春天大量播种到秋夏季获得丰收，再到春天时倘若不辛勤播种，秋夏有什么指望呢？我如今也是一样，因为从前修福获精神妙果，倘若现在不再积德修福，以后也无希望收取妙果。就好像农夫在春天大量播种之后呢，在这个就说是夏秋两季啊，他就有获得丰收的希望。然后又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如果不继续的播种啊，就把这个秋天夏天的这些这个就是这样收获的东西全部用完了，不再就辛勤播种的话，秋夏就没有指望了。所以说呢，这个轮回当中的事情，或者我自己的也是这样的，以前呢修过福德，或者现在一种妙果，然后现在如果不曾有这个机会的时候继续的修福德的话，那么以后就没有收取这样福德的这个妙果的希望，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也是对这个众生的教化并不是他真正他自己是真正这样，他自己这么菩提设施修了这么多的这个资粮的话，这个福报是没有办法穷尽的。但是呢，菩萨他乃至于没有成佛之前呢，他这种修善法的悦乐不会减退他是不会减退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得到的人生能够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听闻佛法的机会呢，是以前的这样一种善根所导致的。那么现在如果不好好利用人生修道的话，以后是怎么样非常不好讲。所以说要趁着现在的时间呢，好好的去这个修成道法想到这儿，他就告诉群臣，现在我想是仓库里的圣妙珍宝放在各个城门和集市中做广大布施，无论众生需要什么全都给予他们。又告令下属84000小国全都打开仓库，尽其所有广行布施，众生称赞。谨遵王令，恭敬执行。那么想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告诉下面的这个群臣呢，现在呢想拿出仓库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圣妙珍宝放在各个城门和各个集市当中，然后呢做广大的布施，不管是众生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他们，自己就说是完全都可以赐给他们的。然后呢又下令84000属国都把仓库打开，把这些珍宝把这些粮食全部拿出来广行布施这些就说是这个下面的这些这个大臣也好，还其他小国王也好，都是非常恭敬的执行国王的这个命令。于是竖起金色的旌旗，敲击金鼓，到处传达国王的慈善诏令，使远近内外的百姓都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就开始通知竖起旌旗，敲击金鼓，传达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诏令，然后让远近内外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消息就知道国王要做大布施，有需要的都可以来取。当时国中的沙门、婆罗门、贫困孤老、非少识之人、强弱相符迅速集合在布施之所， 需要衣服的给予衣服，需要食物的给其食物，金银宝物随顺医药一切所需，称其心力而给予之。然后呢，就是国中的沙门啊、婆罗门啊，这一切都来这个取这个，是吧？这取这样一种布施之物。那么这个沙门呢，有的时候这个沙门是指这个佛教当中的出家人，但这个地方的沙门不单指是佛教的出家人，因为就是说这个沙门呢，它是悉心的意思，或者说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勤精勤的意思，精勤的道的意思。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沙门是统称内外道的出家人，所有的出家人都叫沙门。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月光国王这个时候月光国王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在看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呢，没有三宝。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沙门呢，它实际上是指一些就是出家人而言的，不一定是内道的出家人。婆罗门呢，就是有的时候是泛指在家者出家者称沙门，在家者称婆罗门，这样也有。有的时候呢，婆罗门呢是指一些婆罗门种姓，也可以这样讲。还有呢，就是说贫困孤老啊，缺衣少食的人，那么就强弱相符，都到了布施之所。需要衣服的呢，就给他衣服；需要食物的呢，给他食物；需要金银宝物的，就给他金银宝物。那么有病的，给他医药。一切的所需呢，都能够让其人心满意足。阎浮提内所有臣民，蒙受国王的恩赐，快乐无比，对国王歌颂赞美时，充满大街小巷。国王慈善之名广为流传，遍及四方，人人钦佩仰慕国王的恩德和教化。整个阎浮提的所有人民呢就是得到了国王的恩德。因为不单单是在这个首都在做这样一种大布施，而且国王手下的84000属国都在做这样一种布施，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恩惠是波及到了整个阎浮提。那么就是人民得到这样恩惠之后呢，都非常快乐对国王歌颂赞美的词充满了大街小巷。当然国王他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赞美的不是为了得到赞美，从前面他的作意就应该就是知道的很清楚的，这不是为了熏民，而是神性因果，而是就是说是神性因果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就是国王的慈善的名声呢是广为流传的，遍及了四方人们呢都是很钦佩仰慕国王的恩德和这个教化的就是这样。那么实际上国王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大布施呢就说是这个圆满了属民的这样一种这个希望，他自己呢这个名声呢也是广为流传。那么这样国王名声尚未流传之后呢，就引出下面有一个小国王的这个有个小国的国王对他产生了嫉妒心，然后想害死他，想要让他布施头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从这开始呢引传出来了今天呢就讲到这个部分。